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9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同修们快动笔吧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8日。明慧网发表第22届法会征稿的通知后，8月30日那天，同修 A 来我家带来了第一份投稿。同修 A 不会打字，手写稿给了我，让我帮着整理发送，并和我说，快写啊，得给明慧编辑留点时间，那么多的稿，咱不得为别人着想吗？我说，我想写，不知道写什么。他说，你求师父。我说，我求师父。第二天早上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我突然就知道我应该写什么了，并且标题一下子就打到我的脑子中了。我用了一天时间，还差点完成时，就和同修 B 说自己求师父就知道怎么写的事了。他说他也想写，但也不知道写什么。我说，你也求师父。他说，我求师父。过了一小会儿，我脑子中突然来了灵感。我说，我知道你应该写什么了，并且标题也打给我了。我和同修 B 经常联系，他经历的事我也比较清楚。我说，你就写什么什么。他说，对呀，我就写这个。过了几天，同修 A 又来了，说他代笔给一个老太太写了一份投稿，让我帮忙。我看过后，写得很好，写的是真能证实大法。我感叹同修真的是变了。我与同修 A 接触时间有12年，刚认识时，他想让我帮他写稿，我说我写不了，我小时候最愁的就是写作文，你想写你就自己写吧。他想写的愿望太强了，他就自己写。这十多年间，从一开始的白话简单没什么重点，到后来的有内容会简单描写，能还原写出事情经过，到他能记住别人说的那么多的话，给别人写出一篇1000多字的稿来，我真是感慨。过了几天，我去他家，一进门，他说，你来得太好了，我还要找你呢，我又帮别人写了一篇稿，让你帮忙。我真是发自内心地说，我谢谢你啊。他说，我得谢谢你。然后我俩都笑了。读完这篇稿子，我感动地哭了。这事本身真的很了不起，同修写的也很打动人心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谁能想到这稿子出自于他？同修 A 初中毕业，就算是初中，也不是学习好的学生。稿子有错字、白字、标点错误、段落不分，但这都不影响他写的事实经过，也不影响最后发自内心跟师父说的话。我相当震惊，这不就是他有强烈的帮别人的心，大法给的智慧吗？这就是神迹啊。以前同修 A 总说我能帮别人，我说我可不行，我整不了。现在我被他彻底感动了，这回我说我能行，师父给我点智慧吧。写稿中有谁需要帮助的，我想尽一份力。就这样，我开始和周围能接触到的同修们说，写稿没？写稿吧。每日文章每天都出，咱们不写，明慧同修怎么办？世界上最好的编辑也写不出同修们这么各式各样、精彩纷呈的事，因为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亲身经历。你不写，那谁知道都发生过什么？再说，明慧的交流广播7期都出，咱不能光听别人分享的，自己不付出吧？那不自私吗？哪怕我们写的没发表，也没成为每日文章，那你也是第22届法会收到的上万份的投稿中的一份啊。当然了，我们写稿不只为了完成任务，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能证实法、 能找到执着，找到不足，从法中认识，提高上来。我参与整理的稿件并不多，因为有很多人能独立完成。就这样，我也看到了自己修炼的差距。比如说，一个81岁的同修说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然后说，背了九遍转法轮，然后说，这不用写，像有显示心。我说，这得写，这能激励我们这些还没背过的人。还有同修说，发真相资料的事，大家不都这么做的吗？没什么可说的。还有的同修在写的过程中，发现自己以前犯过的错，哭着说，真的对不起师父。有的同修在写的过程中，发现了自己以前没意识到的执着。有的同修说，写着写着，话就从脑子里出来了。原先觉得没什么写的，后来觉得别写太多了，得精简点。我发现同修们像金子一样发亮，感动着我。我发现别人都在努力实修，自己这些年像在做梦。我提醒自己，以后可得抓紧时间，努力实修。现在我周围能接触到的，想写的同修，绝大部分都写完，发送完。还有的同修处于快要写完的状态，但是我修炼状态决定了我接触的人很少。今天早上，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，我想借明慧网的平台，想和更多的同修们说，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同修们，快动笔吧。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谢谢同修们的帮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觉醒警察的善举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2日。在中共对法轮功26年的残酷迫害中，我曾多次被警察非法传唤，进洗脑班，被抄家、绑架、劳教、判刑，其中13年多的时间里，我都是在黑窝里度过的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堂堂正正地闯过来了。在派出所、看守所、劳教所、监狱里，我看到过和亲身经受过中共恶警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，同时也见证在大法弟子不断地讲真相中，觉醒后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善举。下面我就讲几个明白真相觉醒后的警察的善举。一，国宝警察说，我退休后也要练法轮功。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不久，由于之前我曾经给有关部门写过真相信，因此被国宝警察传唤，负责传唤我的警察一见面就说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就是到你们练功点蹲点摸底的警察。我说，我怎么会认识你呢？你知道的，练完功大家都是各走各的，谁会打听谁是干什么的？接着我问他，你蹲坑摸底发现什么了吗？他说，其实你们法轮功学员中有病的多，有知识的多，干部多，你们就是每天练练功，在一起学学法，其他也没有做什么。我问他，那中共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呢？他说，因为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，有上亿人，超过中共党员人数，害怕你们推翻他的政权。我说，你知道的，我们修炼是为了返本归真，返回天上自己真正的家园，你相信我们会要中共的政权吗？他说，我也不相信，不过在这个位置上还得干这事。我说，你可得凭良心做事啊。后来我由于接待了省外同修和参与了法轮功学员交流法会，又多次被传讯， 每次我都给这个警察带去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资料，使他进一步了解法轮功。后来他对我诚恳地说，虽然我们知道你参加的一些活动，但也只是找你问问情况，也没有打算对你怎么样。我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一群善良的好人，法轮功修炼真善忍，教人做好人，法轮功对祛病健身的确有奇效，等我退休后我也要来练法轮功。我说，你不是也练过吗？那么继续练不就行了？他笑笑没有再说什么，真心希望这警察能兑现他的千万年夙愿，能真正走入大法中修炼。二，狱警说，谁都不准打扰法轮功练功。2000年，我和妻子去上访被绑架，关进了看守所。到看守所时，已是凌晨3点多钟了，才睡了一会儿就起床，洗漱完后8点多钟，二牢头告诉我要升堂，说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没进看守所时就听说过升堂如何恐怖，要过关。我想我是个练功人，谁敢对我怎么样？当时我很坦荡，心里一点不怕，他们也没有对我怎么样，所以我就很轻松地过了这一关。第二天，监所负责警察找我谈话说，你是个有知识的人，又是个领导，政府都不让练法轮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练？我心态平和地给他讲了我的成长经历，讲了我怎么练的法轮功，以及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。我20多年的类风湿病好了，女儿的癫痫病好了，妻子的内分泌失调好了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明白了人生的真谛。我说中共干的坏事还少吗？就说反右、文化大革命，最后自己不也承认反右是搞了扩大化，文革是10年浩劫吗？我还告诉他，我在部队参加过2次战役，75年的某某评判，4人帮倒台后给平了反，而部队却成了镇压群众的刽子手、替罪羊。79年的所谓对越作战，死伤了数万军民，最后又跟越南称兄道弟。现在法轮功受到不公，我和妻子去上访，话都不让讲，就被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抓了进来。你说这就是以法治国？可能他认为我讲的有道理。谈完话后，他对我说，既然已经进来了，就要遵守里面的规矩。他给我规定了3条，第一，在里面不准练功，第二，不准宣传法轮功，第三，不准传授功法。他讲完，我就笑了起来。他问，你笑什么？我说，我本来就是因为练功进来的，不让我练功那不行吧？那我不是白进来了吗？我们修炼真善忍，教人做好人，有什么不好？监所里的那些人都是真正干了坏事的，我告诉他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不好？而且对你的监管也有好处啊。他想了想说，行，那么你可以练功，可以教他们怎么做好人，但是不能教他们练法轮功。我心想，只要他们敢学，我就敢教。我说，行，那你跟监所的人讲一讲。他说，好。于是他到监所里很严肃地宣布，你们听好了，法轮功练功时谁都不准去打扰他，还有你们要好好听听法轮功教你们如何做好人。由于头天我就给大牢头讲了法轮功的真相，又有警察发了话，所以大牢头还特意给我安排了练功的地方，后来还领着全监所的人跟我一起练起了法轮功。三，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警察。我第一次被非法判刑送到监狱，第二天管教队长就找我做入监谈话。当他对我提出一些要求时，我说，我修炼法轮功没有罪，我不是来坐牢的，我不会做任何承诺和保证。狱警说，你不是来坐牢的，那你干啥来了？我说，我是被610公安非法关进来的，我来这里是告诉你们法轮功的真相来了。以后管我的狱警向别人介绍我时也说，他说他不是来坐牢的。由于我的这一念，他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， 还给我介绍了被关押在监区的几个法轮功学员的情况，以及监区的一些情况。后来我被安排在一个仓库里，大概是管教队长的交代，所以两个包夹对我非常敬重，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。我也没有什么事，一个包夹给我设置了一个大的工作台，找来文房四宝，各种纸张，真是应有尽有。我每天就练字、学法、抄法、背法，来人就给他们讲真相，而且无论狱警、犯人都会主动来找我听真相。管教队长定期都会找我谈话，原来这队长犯人们都非常恨他、怕他。刚开始我给他讲真相时，他也很抵触，我发现他很疼爱他的独子，我就从他的儿子讲起，谈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教育孩子的，现在的教育如何误人子弟等。讲着讲着，他说，你又扯到法轮功上了。我说，是呀，法轮功就讲真善人，这是普世价值。你看我们练法轮功的有谁不好？我如果不是练了法轮功，我也许就像现在的那些贪官一样，吃喝嫖赌、行贿受贿，什么坏事都敢干。是法轮功救了我，也挽救了我的家庭。你说真善人有什么不好？他默认了我讲的。随后我用毛笔为他小孩题诗一首：三字真言明心间，能驱邪魔克万险，潇洒人世走一回，返本归真是佛缘。他一再表示感谢。后来我又主动找他对如何管理等问题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。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以善为本，不要人云亦云，失去做人的良知。从此以后他的变化很大，不随便训人了，还能主动关心犯人，为犯人着想。犯人都讲他变得有点人样了，以后他有什么烦恼都会来讲给我听。他深有感触地说，真怪，有再大的烦恼和你谈过后就没有了。我告诉他，这就是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是大法帮助你消除了你身上不好物质的结果。管教队长生活上对我也很关心，他给我批红糖、鸡蛋、面条，让包夹到食堂去拿，当然批来的东西我都会全部分给两个包夹。他见我和别人用自制的象棋下棋，就让监督犯人的监督岗给我送来一副新象棋。按监狱规定，法轮功学员不转化是不得打亲情电话的，但是他会叫负责管我的狱警等其他犯人打完电话后安排我打，想通话多长时间都行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，上边对转化要求很严，但是我认为你们也只不过是个信仰问题，转不转化由你们，我不会做这个事。我说，你这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，你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。确实我没有看到这个监区的狱警强逼法轮功学员转化的。一天由于犯人恶意举报，狱警在清仓时搜走了我抄的转法轮等大法资料，按照监狱规定是要遭处罚的，但是他只是把我调离监区就完事了。这队长由于善待法轮功学员得了福报，我还在时他竞争上岗担任了监区长，几年后他又升任为副监狱长。四，看守所警察说，你教他练法轮功都行。2012年，我再次被绑架，关押在看守所过渡所时，第二天负责管理的警察找我谈话，我给他讲了我们一家人因为坚持信仰，多次被绑架、关押、劳教、判刑，我和妻子还被开除公职，女儿被迫辞职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。谈完后他说，我很同情你们的遭遇，但是我只能保证诉讼过程不要出问题，你有什么要求我能做到的我会尽量去做。 我说我没有什么要求，只是我到时要发正念。我还没有说完，他就说你什么时候发正念？我说两个六点，两个十二点。他说行，我跟值班老头讲一下。所以我在监室里能够正常练功发正念，由于监室关押的人多，练动功不方便，我主要是打坐一两个小时。有一天从监室刚离开不久的犯故意伤害罪关押进来的小飞，医生说他患有癔症，由于他在其他监室闹事，又回过渡所学习监规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回炉了。回到过渡所当天又闹了一晚，他违规被关过禁闭，带过料，每个监室他几乎都待过，看守所的医生和警察对他都非常头疼。第二天监室的负责警察叫我到办公室对我说，你有没有办法叫小飞不要再闹了，我们真拿他没办法，你教他练法轮功都行。我说只要你这句话行。他说我会跟值班员讲，如果巡查警察责问就说是我同意的。回来后我对小飞说，警察同意你跟我练法轮功，你练不练？他干脆地说练。于是我就写了师父的诗《威德》，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人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，让他背。他花了几乎一天时间才将这首诗背会，我又教他打坐，当天晚上他就没有再闹了。从此以后他变化非常大，不再跟人打架了，而且他还主动关心照顾年岁大的羁押人员，帮助他们洗衣服等。他的变化使看守所警察医生都非常震惊，敬佩法轮功的神奇。五，警察请我给羁押人员讲做人的道理。我在过渡所半年后，由于隔壁监室的警察多次要求，我就被调到他的监室。原来是他管的监所里有个等待复核的死刑犯，这个犯人什么都不管不顾，而且还有用暴力袭警的倾向，再加上有几个很捣蛋的社会上的混混经常打架，都不好管理。来到他管理的监室后，他就对我说，过渡所警察答应你的在我这儿一样。他还亲自为我安排了住的地方，要求值班员到时安排我午休，而其他人员中午都得在放风池坐着，不准睡觉。凡轮到他值班时，他就叫我出去和他聊天。在此期间，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还给他退了团。随后他拿来《菜根谭》和《道德经》这两本书，让我每天给大家讲讲。我当然乐意了，本来这都是讲的佛家、道家和儒家的理，我就公开讲大法真善忍、做好人的道理，每天都要给大家讲一两个小时。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，有人反映说你给他们讲真善忍。我说是啊。我反问他，真善忍有什么不好？这可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，做好人的唯一标准啊。我告诉他讲了真善忍后给整个监室带来的变化，今天的人有了矛盾都是怪别人，但是现在他们都会学着找找自己。值班员、牢头以前动不动就骂人打人，因为打架还带过脚镣，现在变得会关心别人了，发生矛盾时还会学着去看看自己的问题，还能听听别人的意见，为了鼓励大家给他提意见，谁给他提一条意见他就给这个人一个鸡蛋，整个监所出现互相关心、和睦相处的景象。我还讲了死刑犯、小混混转变的情况，其实这些他都知道，他都看在眼里。他对我说，我很佩服你能将他们改变了，特别是那个小混混，以前他在监狱里面三天两头跟人打架，总是欺负别人，没事找事，我拿他也很头疼，现在他居然也变了，人家打他时他都不还手，而且还跟我说要做到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。后来我让他当了生产组长，我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都是我的师父教我的，我只是按照法轮功的要求给他们讲了我应该讲的，做了我应该做的，这也是他们按真善忍做的结果。最后他说，你讲的我都知道好， 不然我怎么会让你跟他们讲？不过你也不要总把真善人挂在嘴上，毕竟这是上边很忌讳的。其他负责监视的警察看到我所在的监视的变化，也纷纷请我到他们所负责的监视去讲如何做人的道理。六，户籍警也帮着做三退。派出所户籍警与女儿同龄，多年前妻子就给他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女儿还为他的手机安装了破网软件。他虽然按照上边的要求也经常来家，但每次来时就和我们谈谈他翻墙看到真相的体会。他告诉我，他最喜欢听某某大法弟子的评述了，而且他还经常领着他的同事来我家里，说是带他们来听真相做三退的，有时还在一旁帮腔，说我都退了，你也退了吧。有一年513法轮大法日，即师父华诞，户籍警带着他的助手来到家里，这个助手也听过真相做了三退，一进门就说，今天是李大师的生日，我们来看看。我说来得正好，来分享我们师父的生日蛋糕，沾沾佛光。户籍警说那是一定的。户籍警目视师父法相核实，我们一起吃了蛋糕。随后我分别给了他们一个更新内容的真相 U 盘。户籍警接过 U 盘后对助手说，他们做的东西非常好，你回家好好看看，经常来听听他们讲讲，收益很大的。临走时我说，你们带点供果给家人沾沾佛光。户籍警干脆地说，一定的。他们俩提着供果高高兴兴地走了。有一年425前一天，社区副主任打电话来说要来给我家挂光荣之家的牌子。我对他说，挂牌又不能当饭吃，现在主要是解决生活问题。他说我们到你家再谈。因为这位副主任来了几次，只简单的讲过真相，还没有给他讲退党的事。第二天这位副主任和户籍警一起来了，我趁势对那位副主任又谈了退出中共的事。我说你把那个党退了吧，抹掉寿印，老天惩治中共时你就不会当殉葬品了。旁边的户籍警也从中插话说，你退了吧。他笑了笑没有吱声，由于他们急着走，最后没有明确态度。513法轮大法日和师父华诞他们又到家来了。当我打开门见他们提着一袋水果，一见面就说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是你们李大师的生日，上级领导要我们来看看你。我说如果看我没有什么可看的，请回，如果是来给我们师父祝寿，我欢迎。我刚好从网上知道中共把中美贸易谈判破裂的罪名强加给美国，我就对社区副主任说，中共又在欺骗中国人，明明是中共撕毁协议却强加给美国。那副主任说，其实我们老百姓都知道是中共撕毁协议，中共的罪恶我们都清楚。于是我们就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恶行进行了讨论。户籍警在旁边也附和着讲，我趁势对他说，那天给你讲退党的事，因为你没有表态，你还是要表个态才行。他答应退党了，同时说了一声谢谢。后来这户籍警也调到上级公安分局升了职。这些警察中大多是为得法来的生命，只是因为旧势力的安排，他们成了大法的对立面，对大法犯了罪，但是在他们的生命的本质上是十分清楚的。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，我和警察单独交谈中，哪怕是被警察审讯中，都没有听到哪个警察说法轮功不好的，都认为是信仰问题，而且都认为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善良的好人，都由衷的敬佩大法师父。连国保队长也说，如果我是老板，我都愿意请法轮功学员做雇员，因为他们不会偷奸耍滑。也就是说，从警察本质上来讲，他们大多数都是可救度的生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